本节目由 The Primary Skin 薄蜜肌赞助播出。我最近有个感慨，就是学习新技能是正确的，因为以前的我实在是太不想要挑战新的东西，我都觉得 我喜欢我的舒适圈，我觉得我发现洞好笑我就发现洞，然后就算很多人在剪 Reels， 很多人在拍影片，我都想说我不要挑战，我知道它很夯，我知道它有流量，我不要挑战，因为我不会。就像我以前在做电视圈节目的时候，我不会，我就叫远在垦丁的替代役帮我剪片，直到制作人发现我真的不会，他就不会再叫我剪了。总之啊，我后来就是因为也是在男友的鼓励下才开始学习剪 Reels， 那一开始只是当做练习，然后测试自己看看可不可以剪出一些让大家喜欢的东西，那慢慢的我就发现诶，好像速度有越来越快，然后最近的另外一个体会到的好处就是会有很多厂商来问说，请问可以拍动态吗？请问可以剪 Reels 吗？就开始多了这些业配。那以前其实也会被问，可是因为大部分找我的厂商你们也知道都很固定，就是那几个牌子，然后他们已经很习惯，我都会说我不剪 Reels 哦，我不拍动态哦，我不拍 Reels 哦。以前问，然后后来也都不会问，都直接问说哦，那静态限动多少钱之类的，反正就都问这个。然后现在他们发现我开始会剪之后，他们就会问。那坦白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没把握，所以我接的量非常非常的少，我大部分都还是拒绝，然后还是会说我不太行，除非一些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我就会说哦好可以试试看，然后我甚至有时候还会跟他们说哎，你们有看过我剪的吗？我大概就是会长那样子，我就是我很怕期待是什么时尚大片，但我剪不出来，我就是变得很欧娜式的那种风格这样。然后我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比写贴文比拍照比准备业配还有直播难太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压力更大。然后像那时候是不同时间确认好的工作，然后刚好都是最近这几天要发，我真的压力大到我就是失眠，然后我都会好晚好晚睡，然后睡前头都好痛，因为就是可能看太久的那个剪辑软体，然后觉得我真的头好痛，就是很怕出包出贼，然后甚至厂商要改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我胃好痛，就是他的这个压力很像回到电视圈。可是我觉得或许就是一个让自己进步，让自己越来越多样化的好事吧。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幸好当初有开始练习，然后现在也可以成为一个工作，跟成为一个身材管道，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高兴。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的精进啦，就是希望能让品质更好，然后也不会接太多让大家觉得太疲乏，大概就是这样咯。谢谢大家喜欢我的 Reels， 爱你们。低品质然后很廉价的口感，很像化学物。然后我讲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好像疯子，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去鼎王吃的鸭血的量，就是两只鸭的血被我嗑光。欢迎收听紫霄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今天聊的主题呢，真的是神来一笔吗？可以这样讲自己的主题吗？反正就是它是一个 boom 就突然出来的，而且是来的非常特别。你们知道最近 IG 大家很爱玩那种打勾勾的限动吗？就是它是一个模板，然后你可以在下面自己套自己的底图，然后可能是问说台南必吃美食吃过的打勾，或者是你的兴趣，或者是一个人做的事啊，有没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什么什么，那有做过就打勾，然后就反正有非常多这类型的那种算是问卷之类的出现在 IG。 那我其实也很常看到有朋友发同学发，但是大部分我都懒得做，因为我觉得有些题目可能我真的什么挑食哦，我几乎都能勾的很少或什么，我就觉得、无聊，就想说大家应该也不想知道。但是前几天有一个题目呢，真的是抓住我的眼球，而且我真的是立刻做，然后我做完之后只能说我是火锅王。好，这个题目呢，它就是写说火锅控就是我，双北我吃过，然后下面是百刺味巴豆 noodle 加布点 love 10。 我要讲一下，这是因为他做的，谢谢 love 10 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些火锅有什么，结果填着填着勾着勾着， 我真的勾了好多好多，我想说我根本就是火锅王欸，为什么双北的火锅我吃过这么多间？然后我就发了我的问卷结果给大家看，其实你发的话你是可以看到其他人，他也看到你的限动，然后他也跟着去做，所以我这边是看得到很多人也跟着去做，很多我的可能很多人看到就去做，我真的没有看到一个人比我吃的还多间。然后我发完之后也开始有人问我说，哦，那所以你觉得哪一间最好吃，所以你最推哪一间？然后因为实在太多人问，我想说啊，我干脆录一集 podcast 讲我跟火锅的故事好了，毕竟很明显的我是双北火锅王，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来聊这个问卷上的火锅以及我对他们的心得。那有一些其实年代久远我有勾我吃过，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跟他的故事，我就不会特别聊。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太频繁了，实在是没什么故事好讲，所以我也不会聊。总之呢，我就是聊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话聊的。好的，第一个这个问卷上的第一个火锅我吃过的呢是德朗，大家有吃过德朗吗？我会不会讲二十次啊？因为如果我今天介绍二十次二十个火锅，我就会说大家有吃过橘色吗？大家有吃过肉多多吗？好好，我要尽量控制自己。好，大家有吃过德朗？好，受不了欸，真的很容易接这句话。德朗呢他在那个101对面有一间，然后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清淡跟比较贵。它的清淡我讲的是它真的汤头啊很清淡很健康的味道，不咸。它是那个汤底啊叫做低钻澄清鸡汤，然后它号称是煮了13个小时的鸡汤，很像鸡精的这样子。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贵。那为什么说它贵呢？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我印象比较深刻。反正一入座呢它就会给我一小碗的鸡汤，然后那一碗好像是特别的浓郁的味道，还是说哦，这是他们的招牌，然后我喝喝看。然后我喝完之后我就会幻想它是可以续的，就像我们去吃乌马烧肉啊，去吃什么茶六，不是桌上都会有个鸡汤可以一直倒一直倒，然后喝完可以说再加再加吗？我就是咕噜咕噜的一下就喝完，我说诶我可以再加吗？他就说要100块，所以我就印象中想说哦，这么小碗也要100块，所以我觉得它整家就是蛮高级蛮有气氛但是偏贵。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约会或者是什么庆祝生日的话可以试试看，可以先去查一下时间，你觉得 OK 的话你再去。然后下一家火锅呢是肉多多。那其实肉多多我觉得跟另外一家也很像，所以就放一起，是肉多多跟正观木桶锅。为什么放一起呢？因为以前我到这里我做的事情就是大吃肉，他们两家的肉盘都非常非常的多，是那种叠的跟山一样，然后正观木桶锅也是你可以加量，然后肉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可以再点海鲜，这样反正是一个很 heavy 的火锅店。那我以前呢都觉得吃这两家店超幸福，就是我真的爱死他肉这么多，想说哇靠吃超饱超爽的。但是现在回头想就觉得胖死了，因为真的就是他已经完全超出我应该要吃的蛋白质的量，而且有时候还点那种比较肥的肉根本不能吃这么多，所以现在已经不太会去这两家。但是我曾经真的非常爱这两家，都是点到加到最大量。那其实我现在有时候去其他家火锅店还是会都会写说要不要菜盘换肉啊，或者是肉要不要什么 1.5 倍2倍什么之类的一些 size 可以选择，但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以前绝对是肉加倍然后再单点个海鲜，但现在我都点正常 size 欸。而且有时候就是那一天我可能特别饿，我想说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可以，然后我就又点 1.5 倍，然后我就吃不完，我真的会要外带欸。就是我觉得胃口会越变越小，然后我还活在以前，我以为我吃得完，但我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所以就是这两家算是我的时代的眼泪，欧娜时代已经过去。好，那下一家呢我觉得一定非常多人都吃过，因为它连锁店实在是太多，就是竹间。我对竹间的印象就是它开蛮晚的，所以以前我们如果在摄影棚结束然后真的很饿的时候去吃竹间都还是人声鼎沸，然后也不会觉得很尴尬什么，因为就很多人在吃。然后另一个特色是他们以前刚开的时候好像找过沈玉琳宣传，然后沈玉琳还为竹间唱了一首 rap 之类，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想说那时候在等位置好像一直看到玉琳哥的脸这样。他蛮看分店，就有一些分店做得很好就是非常的干净，但有一些就会卫生就没有很 OK， 所以我觉得竹间是要挑分店。然后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怎么记得竹间的装酱油的小汤匙好小欸，因为我 个人火锅一定要配酱料，然后我的酱料一定是白醋，几乎一整碗，配葱花，配蒜末，然后加一两勺很少的酱油。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吃白醋，所以每当我去那种他的那种酱料台，给我超小的汤匙，我要那边捞捞捞，我白醋要这么多，欸，我要捞20下，然后才能装完。我就觉得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换一个大汤匙？然后我就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去吃竹间的那一家竹间，他的汤匙非常的小，但是台中我们家附近的竹间就很棒了，因为它还有蔬菜吃到饱。其实现在蛮多火锅店都会弄蔬菜吃到饱，欸，就是你点完肉点完主食之后，你就可以去那边加酱料啊，然后盛饮料盛冰淇淋，然后还可以盛很多种蔬菜供选择。所以我觉得蔬菜吃到饱的竹间我就是推推咯，反正它价格也算 OK， 是很亲民的。然后下一个呢，火锅店我吃过的是尬锅。尬锅它在西门町还有一些很热闹的地方都有开，我其实记得味道是蛮不错的，就是不管是汤头或者是它附的肉啊什么那些，我记得味道都还不错，但是我应该不会再去吃。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那一家店的甜点是附冰淇淋机器，就是那边有很多冰淇淋可以挖，然后其中一台是花生口味的双起淋，然后呢那个机器啊，它下面可能没有接好，或者是大家手太残，反正那双起淋就有非常多都滴到地板上，所以地板上就是很多花生双起淋黏黏的水水的那种残渣，可能原本是冰淇淋然后融化变成奶油，还有呢，反正就是很多那些在地板上。那你们知道双起淋是牛奶做的，牛奶在地上久了会什么样？就是呕吐的味道。所以那一个尬锅让我的心得就是好臭，好像在呕吐物里面吃饭，因为真的就是一直闻到呕吐味。我想说，为什么好好的一餐变这样，就印象深刻。所以我现在看到有双起淋机器，我真的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他们那边的机器有没有接好啊，或者是有没有人定期去整理啊，不然真的会有很不舒服的味道呢。所以后来也都没再去吃。然后下一个呢，应该是超级多人吃过，就是前都。前都跟竹间一样，我个人也是觉得很看分店。我有吃过还不错的前都，我也有吃过怪到不行、食材好烂的前都。我那时候去吃的是我们录音室对面的，然后那家他可能开了20年吧，但是因为前都可能在转型或什么，所以他的外观是 OK。结果一走进去，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破的沙发，我觉得我穿越回到20年前，就一切都很破，然后卫生也都不 OK。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菜盘很难吃，但我有点忘记到底我吃到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不好吃不好吃。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是很多人去前都说什么比火锅还厉害啊，就是那个醉鸡哦，就是蛮多人好像会专门去前都点醉鸡。然后我有一次去吃前都也特别点了醉鸡，想说试试看，但是坦白说我也是真的吃不太懂。我想说就醉鸡，而且也还没有很醉，就是我比较想要很醉的醉鸡，就是那种酒味比较浓的，但他没有很醉，也可能是那一家可能退冰没有退很久吧。我就觉得好冰，然后没有很醉，然后很普通，所以没有感受到大家这么推。那如果大家，我今天会讲很多火锅店，如果你们觉得哪一家火锅超级好吃，欧娜没吃过的话，欢迎推荐给我，或者是你知道哪一家前都最好吃，你也推荐给我，就是我有空就会去吃吃看。就是其实我真的非常爱吃火锅，然后我完全能明白有一些餐厅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厨师心情不好，或者是那一天怎么样，反正有各种状况会导致某一个消费者那天去吃的感觉不好嘛。那我都是非常 OK， 就是想要再挑战一次也是没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觉得哪一家分店特别好都可以跟我说哟，先这个小消毒。然后下一个呢，我要聊的火锅就是詹记。我真的好怀念詹记，因为现在搬到台中之后真的很少吃詹记，但我以前好常吃詹记。詹记就是麻辣锅很有名，然后非常多明星都吃过，或者是一些韩团来台湾可能会去詹记开庆功宴之类，就是詹记真的很红，而且他又蛮会做一些广告行销，所以他有时候会有联名啊或什么的，反正就是做的都很时尚，所以年轻人也很爱。那他呢的特色就是非常非常难定位，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定到詹记。我们之前能吃到詹记好像都是一些很怪的时间，要不然就是什么朋友很熟然后朋友去定位之类，就是我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定到过，但是我真的爱，所以 也是托朋友的福吃过蛮多次的。我个人是推荐他的松板猪，我觉得非常的脆，然后还有香菇肉蛋饺，蛋饺很好吃，以及鸭血，蘸芥鸭血真的很赞，我就是绝对要加点的那种，非常好吃。那我多爱呢，就是我记得在那个 COVID-19 期间，我们公司是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就在台北上班嘛，可是又想说啊，台北就是可能公司比较多人中标啊， 也想说不要回台中，我就一直在台北。但那一天啊，闷在家里真的是心情好沮丧，就已经好久没有外食，然后都自己煮啊，不好吃啊什么的，就觉得很沮丧。我就上网查到啊，詹记可以外带，但詹记的店呢在敦化南路，离我家非常远，比较近的是新庄，但其实新庄离巴黎也没到真的这么近，因为它也不是在那个我什么一下什么快速道路的那个新庄嘛，它还要再开一大段才到，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外带詹记，我就一个人开车到新庄，而且那天还下大雨，我就是冒着大雨，然后那样开开开，风尘仆仆抵达新庄，然后下车去拿我订的詹记，而且我订超多，我后来应该吃了两三天，就这一个人订了一桌的量，但总之就是想跟大家说，我就是这么喜欢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大家准备好给妈妈的礼物了吗？感谢博蜜机再次与我合作，已经算不出来这是第几次，但是好产品就是值得一推再推。那虽然介绍很多次，还是来帮大家复习一下我最推的几个产品。第一个呢是机密活萃紧致特润精华，妈妈最怕什么？最怕老，想要对抗老化，保湿是非常重要的。特润精华呢，它主打温和补水，让肌肤更蓬润 Q 弹，里头有跟 A 醇效果一样，但相较不刺激的补骨脂酚，修护效果很好的灵芝萃取，以及能延缓衰老、恢复弹性的龙血萃取。这罐精华呢，它包装非常的精致，成分很实在，价格却便宜，精华不嫌多，毕竟白天晚上都要用。这次母亲节有推出多入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可以买了那一组合之后分两罐给妈妈，分两罐给自己，大家一起变漂亮。那擦完精华之后呢，接着就来试试博蜜肌的灵芝心肌能量霜，它同样呢是主打保湿跟修护，富含多种沙漠抗旱极润复合植萃以及高浓度的灵芝萃取，主打恢复肌肤弹性跟岁月痕迹，说拜拜。那如果妈妈平常有医学美容习惯的话，这一罐能量霜是相当合适，擦在脸上是温和不刺激，也能帮助退红，让术后的效果更好哦。那最后一项产品就是推荐很多次的紧致舒活极萃油，又被称作肌肤的养生大补汤，里头添加多种精华，有印度金纽扣、葵花籽分子萃取、维他命 E 等。它虽然是油，但是是款很好吸收、高渗透、清爽的保养油，平常我擦在脸上真的是一秒就吸收，完全不黏腻。那它同样也是很适合抗老的，除了能帮助保湿，还可以淡化纹路，让脸更紧致，脸紧了看起来就年轻，多适合这个母亲节。那也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最爱的使用方式，就是我在洗澡前呢，准备要开始洗澡，我就会先洗好脸，然后把这个紧致舒活极萃油擦在脸上，然后就一边洗头护发去角质等等的，最后一刻再冲掉，脸就会变得很嫩很厉害。那如果你是大干肌的话，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快速的薄擦这个油上脸，好好滋润肌肤，化妆也会更服帖，事半功倍哦。那我这边补充一个，为什么我要这么大力推荐博蜜肌？因为它的包装、瓶身，一切都看起来非常的贵气。你这次母亲节拿去送给妈妈，妈妈一收到想说啊，小孩怎么送我一个这么高级的保养品？但其实它的价格比一些百货专柜品牌是相对好入手的，就连小资女都也可以轻松的购入。所以大家别忘了，一定要去官网逛逛，然后再记得用我的特别折扣码哟。最后就来宣传一下博蜜肌这次的母亲节活动，限时特惠组合及超丰富满额赠，就是要宠坏你们跟妈妈。欧娜粉丝特别折扣码 ONA 输入后，每单再折扣150元，大家赶快去逛逛吧，谢谢博蜜肌。然后下一个呢，火锅就是牛四 欸，我今天讲的全部都是出现在那个问卷上，所以如果有一些没提到很正常，因为就是没有在那个问卷上。牛四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温体牛火锅，然后它定位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好像是什么某一天开放去抢这样子。我那时候会吃到是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很想吃，可是他找不到人陪他去吃，然后他就某一天真的抢到了，他就问我有没有空。我一听到是牛四，我想说我当然要去吃，但是啊，我现在也想不起来到底味道怎么样，应该是还不错，因为我没有不好的印象，就是觉得牛肉真的是很新鲜，然后里面的汤底啊也都非常的好喝，番茄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就是很健康很营养。然后我唯一的印象跟火锅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一天整家餐厅出现了三四个掰咖的人，就是感觉他们是打篮球或者是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他们都是不同的人的朋友，他们是不同桌的客人，但是每个人站起来然后都拄着拐杖或者是脚受伤出去。我想说哇，牛四就是一个大家脚受伤还是坚持要来吃的火锅店，这是我唯一的印象，那天印象深刻，想说怎么可能一家火锅店有这么多人脚刚好受伤，但希望他们现在都已经早日康复了。好，那下一家火锅店呢就是我演艺圈的朋友开的，也就是 Kid 开的野人。我跟各位讲啊，野人我还真的有蛮多故事可以聊，因为我本人是野人，全台野人 I don't know， 花莲台北 I don't know， 反正我是第一个客人。因为那时候 Kid 开了这家火锅店，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那因为我们是很守时的人，他可能邀了一些工作人员或者是邀一些他朋友，就是成为野人开幕好像是幸运的第一天的前一天的客人吧，所以我跟少宗啊还有一些同事，我们是第一组，我真的是第一个吃到野人的人。那野人我推荐什么呢？我记得牛奶锅还蛮好吃的，我也是好一阵子没吃了，然后我点的什么一板肉啊什么的我也觉得都还不错，然后另外它的水果玉米也是真的甜，然后我记得那一次我就是在那边吃的非常开心，而且 Kid 真的很大方，因为后来那几年我们去吃野人，只要他叫我们去吃都是大打折扣，到我真的是觉得说不好意思，真的金牌塞，然后他也都有交代店员说我很爱吃玉米，所以我每次去吃我没有点玉米都会出现好多好多水果玉米，因为它水果玉米真的是甜。总之呢，野人也曾经是我在台北加班时非常爱吃的一个宵夜，因为它那时候也是开到相当的晚。好，那下一个呢就是和牛涮。其实和牛涮我有业配过，有人有印象吗？我是真的有去那边发贴文之类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刚转行，搞不好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去业配过。然后和牛涮我的印象就是吃到饱嘛，非常的快乐，就是好多和牛可以吃，然后好多选择好多料，就他能吃到饱的品项非常非常的多，整个桌上会排得满满满。可是我现在也都不吃吃到饱了，我现在唯一会吃到饱的时候就是出国然后那种饭店早餐才会吃到饱，平常台湾现在开这么多厉害的吃到饱，像是什么4000块的啊，什么续集啊，什么想想啊，我一家都没有吃过，因为我都觉得哎，我觉得一去那边我可能会失控，因为我觉得吃到饱我也会有那种心情，就是今天来我一定要吃到回本，我要划算，那就会不小心吃太多啊，然后那些海鲜又是比较贵啊，就想说好，我要吃很多龙虾，我要吃很多虾子，我要吃很多螃蟹，可是吃那些东西对身体又有点负担，就是很怕那个抽血结果不好看，所以我现在都很少吃到饱。但是和牛涮当时我真的记得胖胖的欧娜非常的幸福，然后她的那个鲷鱼烧冰淇淋还真好吃，那个甜点赞赞赞。那下一个要聊的火锅呢，其实就是或许是我人生吃过最多次的，也就是鼎王。鼎王呢是 Super Junior 始源的最爱，也曾经是欧娜少宗的最爱，我们那时候还有办 VIP 卡，然后我们累积的消费点数可以换非常非常多盘肉，可以换饮料，可以换很多料，因为我们真的太常去吃。为什么那么常去吃？因为鼎王离我们公司很近，因为鼎王开到半夜4点，我们很晚下班，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宵夜就说要不吃鼎王，我们两个就会出发。我知道鼎王他曾经有一些争议，然后他的生意也大不如前，尤其是台中汉口那家真不好吃，但是他曾经真的是我的上班回忆，我也曾经跟很多艺人去吃过，我有跟小赖然后甜甜凯乐我们都有一起去吃过鼎王，他还是我跟一些艺人朋友的回忆。那我个人最推的或许就是鼎王的鸭血吧，我觉得我每次去鼎王吃的鸭血的量就是2只鸭的血被我嗑光， 我就是会一直说可以加鸭血吗？可以加鸭血吗？然后因为我妈他们其实是鸭血豆腐都吃，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豆腐，我都会说可以加鸭血吗？我就是只一直点鸭血，然后就会整锅都是鸭血，然后我就是非常爱鸭血。然后另外我还有很爱它的就是它的酱料，就是它那个酸酸的，因为我刚才没有提到我吃火锅一定要白醋，那鼎王那个酸有多适合我，我爱死了了。而且我以前爱的程度是我只要那个酱油配蒜苗，我就可以配一碗白饭，有够搭，就真的好好吃。然后以前去鼎王一定也是绝对吃两碗白饭以上，真的爱死鼎王。好，那下一个要聊的呢是吴老锅，其实跟鼎王非常的像。然后吴老锅我觉得它就是像很多火锅店开蛮久的，像青花椒、像吴老锅、像鼎王，这几个对我来说都差不多。那吴老锅我推荐的就是它的冰淇淋豆腐蛮好吃的，然后我记得它的麻辣汤底也是温润的，是可以喝的。哎，这集聊太多火锅，我真的觉得好好笑，以为谁有给我业配，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人给我业配，然后就要噼里啪啦介绍一堆。好的，那下一个呢就是青花椒。青花椒也是像我刚刚提的那些种类呢，算是比较家常，然后去吃也不会踩雷的。那我觉得它的麻辣锅跟酸菜锅都挺好吃的，然后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是推荐虾滑跟卤味拼盘，还有彩蔬宝盒。彩蔬宝盒就是一个蔬菜盘，可是我觉得那一盘真的种类很丰富，所以我每次去如果今天想要补一点蔬菜，我就会点彩蔬宝盒。然后另外青花椒还有个特色就是它乌龙茶会带着青花椒的香味，我觉得很特别。一开始喝想说好怪哦，怎么有辣椒的味道啊，然后怎么麻麻的，然后就喝一喝想说诶也是挺好喝的。好，那下一个呢应该非常多人知道我很爱吃，就是橘色。橘色真的好赞，而且橘色也是很难定位，所以大家如果去吃橘色的时候一定要表现你对橘色的爱，就很有机会可以跟店员换一下 LINE， 然后以后麻烦找他定位，因为橘色真的好难定。然后橘色它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健康的口味，我觉得它的汤头也是蛮清淡的，然后它的菜盘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它的火锅料是少数一些火锅店的火锅料比较好吃的那一派，因为有些火锅料你知道就是很人工的感觉，然后感觉很不健康，但是橘色的火锅料我觉得好多都好好吃哦，所以我就蛮喜欢吃橘色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推荐的，就是它的水果玉米也是相当的甜，它不管是台湾的水果玉米或者是日本的水果玉米都非常的甜。但是呢我上次去吃他们说最近玉米好像有点供应那边出了点问题，所以现在好像点不到，然后他们有选了另外一款玉米，但就是没有以前的玉米甜了。那橘色还有个特色就是他们服务非常好嘛，就是如果你点玉米的话他会用刀子帮你把玉米粒剥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用汤匙这样挖着吃，就是省了很多麻烦。然后另外他什么海鲜类都会帮你剥得好干净好漂亮，蟹肉一丝一丝全部剥好，就是他会让一些懒得剥的人觉得很幸福吧。然后他的甜点呢杏仁豆腐我也是超级爱，就是我也是那种小时候很怕杏仁味的人，尤其是家乐福以前不都会卖杏仁茶嘛，每次经过都觉得好想吐，然后长大后我也从来不吃杏仁豆腐，因为我就会想到那个杏仁味。但是橘色的杏仁豆腐它的口感是麻吉，它还是有杏仁味，但我觉得它比较淡，然后外加它的口感是我最爱的麻吉，所以我真的每次去吃橘色我一定点杏仁豆腐，赞赞赞。然后另外呢我最近发现他们的寿喜烧也很好吃，因为每次去橘色都一定会点火锅，为什么要点涮锅，是因为还贪图结束后还可以煮粥嘛，那可以吃粥，就是它的粥也很好吃。但是如果点寿喜烧就不能煮粥，所以 我以前都绝对都是点这个涮涮锅。结果那天吃寿喜烧想说还真好吃耶，就是肉也很搭，然后菜盘也稍微的有点不一样，就更适合煮寿喜烧，所以我就觉得啊真好吃。结果昨天回诊我就问医生说哎，请问我可以吃寿喜烧吗，但其实我早就吃了但就是想问他，因为我一直以为寿喜烧比较不胖，因为寿喜烧不能喝汤，我想说不能喝汤应该不胖吧，结果他就说不太行，他就说寿喜烧很油，就是他可能酱油水啊，然后又一直煮涮一些很肥的肉，他就说其实每一片肉都会沾满着油，然后你再吃下去。我听的时候真的好难过，我想说靠，真的，我原本还想说以后去橘色都要吃寿喜烧，然后结果又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所以我想之后去还是点火锅吧。好的，那下一个呢火锅店是喜聚。喜聚我吃过两次，然后我的印象就是它的海鲜好像是招牌，就是它有非常多很大的虾子或者是海胆或者是鲑鱼卵， 但是我其实发现啊，我好像没有追求大虾子，有人跟我一样吗？就你们可以接受草虾，结果来了个天使红虾你承受不住。因为我每次都想说，嗯，我好喜欢吃虾子，我喜欢吃草虾，我喜欢吃白虾 OK 的，然后我喜欢吃醉虾，就你知道 我非常喜欢虾子料理。结果真的当我点了很大的虾子，什么那种泰国虾啊天使红虾，我都会吓到想说怎么虾味浓成这样，反正对我来说有点太腥，然后我就会变得不敢吃，甚至有点想吐，就觉得我原来只爱小虾子不爱大虾子，好浪费钱。那时候吃爆软海胆饭非常的赞，就是有超多鲑鱼软还有放一点海胆，但是又很贵，它的单点是要980啊，套餐升级780，我有特别查一下，因为我就记得很贵，不过真的是很好吃。所以如果你们有去的话，可以一个人点，然后请你朋友分一点鲑鱼软给你，然后我们 share 一下好吗？好了，那下一个火锅店呢，我也常去吃，就是鸡汤大叔。我觉得鸡汤大叔也算是口味比较清淡，它的汤头也非常的清爽。多清爽呢？我记得我那天去吃鸡汤大叔，我隔天要回诊，就是这么清爽，就是它不会让我有压力，说我明天不敢回诊，我要取消预约，就是它是 OK。 我就想说，嗯，吃完我还应该量体重是没问题，然后我觉得它的肉啊品质也不错，以及价钱也 OK。有时候他们会出一些季节限定的汤头，像是最近什么欧陆季就会变成松露鸡汤什么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喝喝看，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好，那再下一个火锅呢，就是万客石锅。万客石锅应该非常多人都吃过，可算是台中的骄傲吗？然后万客呢，我个人就是最喜欢剥皮辣椒鸡或者是烧酒鸡系列，因为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搭嘎，而且有时候点还可以再加肉嘛，所以就想说哇，又吃到鸡肉又吃到牛肉，就觉得好爽这样。然后我觉得它特别是在于说它的烧酒鸡会给你一整瓶的米酒，欸，你可以想象那一锅有多浓，就是超级酒啊，我想说好赞好温暖。如果今天是冬天去吃的话，就会觉得啊，整个身体暖和起来。然后另外我推荐的必点还有炸蛋，好肥哦，就是油炸炸的荷包蛋，哦，好好吃，那个油那个脆 Oh my god。 然后你可以直接吃，沾着胡椒盐直接吃，或者是你可以泡一下在汤里，然后吸着汤汁吃，反正任何火锅店有炸蛋我就是点，有够好吃。以前还会再叼配一碗白饭，有够搭，因为它的炸蛋里面会有点咯咯，然后整个配起来就是很赞这样。然后另外我记得我有吃过一次万客石锅，它是有白糖桂啊，我就也很喜欢麻吉类白糖桂类的东西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啊，能点到这个好幸福。然后在下一个出现在问卷上的火锅，也是很多人一定吃过的，就是海底捞。海底捞呢，我真的吃过好多次，就是不管是在北京的时候或者在台湾，我都非常常去吃海底捞。尤其在北京的海底捞比台湾又便宜很多，我们那时候去吃饱的要死，然后一个人好像才300-400块，想说怎么这么便宜，就是觉得那边算是一个很轻松可以负担的食物的小费这样。然后海底捞呢，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话，我前几天一个人去吃，我一直都很想要挑战一个人吃海底捞，我前几天做到了。那为什么我想去呢？因为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海底捞，如果你今天一个人去吃的话，他们会放一个大娃娃在你面前当陪你吃饭的人，这是他们的传统啊，不是我要求的。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假的，就很想试试看嘛。然后结果那天我就跟那个门口的先生说我是一位，他就说好要等一下，然后我去旁边等。突然有个女生就过来说，哎，要不要喝水啊喝茶啊，要不吃饼干什么，我就说哦没关系。他就跟我说，那你等一下需要娃娃吗？就是他就还会先提前问哦，因为可能有些人觉得摆娃娃太尴尬，不想要让大家侧目，想说你怎么一个人来吃，还会特别问。然后我就说要，因为我就根本就是为了娃娃来，我就想要去看看跟娃娃这样子面对面吃饭是什么感觉。然后原本觉得会很尴尬，想说会不会大家都看我，结果开始吃之后真的是完全无感的，就沉浸在海底捞的世界啊，就点我的爱啊，什么血旺啊，然后点那个我平常会点的那些肉啊鱼啊，就是觉得哎还是很幸福啊，我沉浸在海底捞的世界。那好常有人问我推荐吃什么，其实我推荐的东西很多都不太适合饮控的人，那都是我以前的爱，但是真的好吃。第一个是猪油拌饭，海底捞猪油拌饭真好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年糕。为什么点年糕呢？因为我以前会 海底捞四宫格，我可能会一个宫格是清水，就拿来煮年糕，然后年糕煮好之后呢，配上花生糖粉，因为它的酱料区是有花生粉跟砂糖的，你就可以沾过来，然后这样弄弄弄，然后就这样配的年糕，好好吃。那我觉得这个吃法是真的非常多人在用，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你点年糕，然后你又有清水锅的话，店员根本看到这个场景，他就会自动的去拿花生粉跟砂糖配好给你，他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而且现在小红书啊，就是有非常多海底捞的什么特殊吃法，就很多人会在那边做一些 DIY 的事情，像是自己包饺子啊，或者是做什么响铃卷卷牛肉啊，卷虾滑，或者是有人会番茄滑蛋肉末饭，就是他煮番茄锅，然后去那个酱料区盛肉啊，然后再配蛋，然后打打打，然后丢进去，然后再配白饭吃什么的，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吃法。所以大家如果对海底捞很好奇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上网查一下，然后你可以在现场试试看，应该会让你觉得这顿饭吃得更有意思。好的，那问卷上的火锅店大概就是这些我吃过，其实还有别的啦，但是我就是比较没故事，所以就没有跟大家分享。像是有自然风、养心店，然后还有养锅，就是很多富乐啊、聚啊，这些我全部都吃过，但就是因为比较想不到什么故事哦，还有什么蛤啊、时令啊，我真的全部都吃过耶，但是想不到故事，所以就没有特别聊。不过他其实这个问卷他最后有留四个空格，就是你可以自行填写，然后我填了捞王、黑武士、鼎旺跟麻烦。那我再简单分享一下鼎旺跟麻烦好了，因为这两家我曾经也非常的爱。鼎旺呢，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鸡爪，它的鸡爪是那种哦，胶质超满超软烂，它不是要拿下去煮的，它是已经先做好的那种卤鸡爪，真的很好吃。然后其实小时候妈妈很喜欢吃什么东海鸡爪冻，可是一开始我跟着吃，后来也觉得哎，其实也没有很好吃，然后就觉得一直看那个鸡的爪子好可怕这样，然后一直吐它骨头觉得有点恐怖，所以我大概长大后就没有再吃鸡爪。可是自从认识鼎旺老鼎旺，我又爱上了鸡爪，因为它鸡爪实在是卤的太好吃太入味了，所以鼎旺我最推鸡爪。然后其他它的火锅料我一个都想不起来。然后下一个呢，麻烦也是非常多人问我说哦，那你最喜欢什么火锅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回答麻烦。麻烦也是好好吃，它的鸭血跟它果冻一样，然后它的什么芥末丸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麻烦呢也是一个生意很不错的火锅店，它现在已经搬家了，但是以前去旧的时候，我吃的时候也有看到隔壁坐艺人，然后我之前看到杨丞琳的 vlog 好像也在那边吃饭，所以就是蛮多艺人会去吃，好像连林志玲也都有在那边签名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家还不错的火锅店，但它现在搬家，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味道如何，反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预约看看哦。然后它的花生冰沙也非常好喝，哎，我真的是受够自己每次推荐的吃的，然后全部都是一些好胖的东西，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因为这个问卷上有几个火锅我没有打勾，就有一个网友很好奇说哦，那你是不是不喜欢吃石头火锅啊，因为一些很红的石头火锅你都没有吃。我就说石头火锅是不是会先炒一下料然后再加汤的，他说对，我说哦，我都没有吃耶，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油了，就我有时候觉得那个炒完之后再加汤，那个汤都浮着油好像太肥了。然后讲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好像疯子了，因为我自己吃了其他全部的火锅，而且我这样子漏漏等讲了一堆东西，我爱吃成这样，然后我那边嫌石头火锅油，我真的很抱歉，我长嘴 OK。 那总之我也是透过这个问卷更确定我是火锅王，我真的很爱吃火锅。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推荐的火锅店，然后我今天没有在 podcast 中聊到，你们觉得真的是一定要试试看的话，欢迎私讯我，让我去尝尝看好吗？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本集再次感谢博蜜鸡赞助播出，我已经算不出来这是合作的第几次，各位朋友如果有想要补货的都可以去点我们的资讯栏参考看看哦。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限时特惠组合及超丰富的满额赠都在限时特惠组合及超丰富，然后我喝完他那个碗里小讲得好烂哦，等一下我想一下，天哪，听起来越来越不行，是不是地震啊？ 但是感觉屁股好晃，是地震吗？